哦，
非常奇特的一卷书。一生的年日里面，不管读几次，总是在每一次的感动里会有不一样的看见。那他的最终的一个主轴的路线是在讲生命。不管读哪一卷书，如果他的话，圣经的话不能成为灵跟生命，那个方式就可能已经偏在外面了。有对的生命，才会有对的认识，就会带出对的方法。那罗马书保罗没有去过，凭什么他可以介入罗马教会的所有事情呢？凭着他是神特派，神拣选他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凭他是外邦人的使徒，凭他从神得到的启示，不止他，还有他里面的良心见证、圣灵的见证、肢体的见证、当时候教会的见证。所以这些见证呢，告诉我们福音是从保罗身上，他从这个荣耀福音里面进入的。我们这边分成三个层次在讲。一般我们讲福音就是按着里面的原来意思，就是好消息。那也一般我们来讲，我们都会传的好像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跟经历。比如说我感冒好了，我去传的福音就是说神可以医治我的病，我的问题解决了，我们传的福音就是神解决我的问题。那如果我家庭破灭了，去传的福音就是神拯救了我的家庭。这个是从哪边进入的呢？是从我们的经历的好消息进入的。这个是第一个比较外面的这一层，我们也是从这一层里面去听见看见，跟我们也比较心有戚戚焉，这一层好消息福音。所以这对所有弟兄姊妹来讲都是容易的，因为你只是来见证神在你身上所施的恩，已经做的已经成就的事。那么在保罗身上呢，他把我们带入了第二个，他说这是特派传神的福音。既是神的福音，当然有他的原则、他的准则跟他的立场，还有他的托付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就需要去认识的。既是神的福音，当然是神的启示，神有立下的章程在里面。那当然不是一卷书或一段话可以讲清楚的。从保罗身上的十三卷书信里看见福音的大能，就在他的所有的行动跟他的思想里面，绝对不是一段话而已。所以我们一看每一段每一段的话衔接起来，其实我们只能看到局部。那所以这个神的福音呢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它总是有一个根据。这个根据在我们前面那边提到的，这个根据是从前神在众先知跟圣经上所应许的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这个是根据神的心意的根据。这是我跟大家讲，这个根据还是从时空看的，这个根据也是从旧约的神的那些透过先知们所传讲的，比如说以赛亚先知，神给他一个透过他讲出的以马内利，那这个以马内利当时候不能够理解，是进入新约揭开的，在耶稣身上就是以马内利。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，但是这是时空讲的，你再把它看更远，以弗所书就讲到这个是创立世界以前的奥秘，创立世界以前它绝对不是指时空的问题。那你创立世界以前的话，那就比旧约圣经 更早期的，这个时候你要传讲这个东西，就不是用圣经的范畴跟范围认识来认识的，要启示，只要越过时空都是启示。你要记住这个观念，因为这个是时空不会存在的。所以救恩属乎耶和华，那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创立世界以前，创立世界以前，你也不在我也不在啊。可是那时候神就有心意了，他定义下来的，在环境中显出来的，环境中在基督里把它显明。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，它不能只有从经历来看，我们要从神的旨意、神的福音、神的心意中来看，这个叫神的福音。它很多面，有关基督的宝血、基督的替死，走到基督的同死，到基督的升天复活活出，这是很完整的一个全备的福音。好，那这个有机会我们都会拆开一点一点来交通。那第三个层次里面我要讲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最需要迫切进入的，就是讲基督的福音。那这个基督的福音呢，第四节提到说按圣上的领说，圣上的领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神的儿子。那你按圣上的领说，那还是按着神的心意说嘛？即使按着圣上的领说，那就不是按着人的感觉、看法、经验、知识来说。圣上的领谁说？神说，圣灵说。所有神的事情只有神能够知道，只有神能显明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特别的讲这件事情，除了神之外，神的灵之外，谁能了解神的事呢？所以有关神的所有的认识， 全部都是神说。即使这样的话，我们的角度，我们的认识里面就是信，信心接受神说的话，那事就这样成就。我再讲一次，我们的信来接受神的话，神所说的话，这个应许就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这个复活的大能显明基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他是那个受苦的记号，怎么显明的？在信的人身上显明，在相信的人身上显明，把他带进去。这个就是罗马书跟我们讲的，然后带出来的有关福音的这些见证的细节算在里面。那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交通在后半段的，后半段里面的16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救这个字非常的重要，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拯救的力量跟生命，福音是在救。那救就表示说我们一定在某一个点上面是沉沦的嘛，或者在某一个点上面是死的，被辖制的，黑暗的，痛苦的。所以福音其实在讲到拯救啊，救是什么？就是把你从一种罪恶中拉出来，对不信主的人来讲，从罪里面拉出来。我们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讲，把我们从我们的己里面救出来。所以基督徒实际上说真的，如果以我个人的看法，要有两次拯救，一次拯救是脱离罪，一次拯救是脱离己。这两次的拯救要会曾经都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。我不是把它画得很清楚，说一定是就罪解就没有罪了，己解就是没有己的，不是这意思。但是在我们身上一定有这一个过程，有在罪得赦免的过程，宝血遮盖，你里面有赦罪之恩，也有很深的看见我真是苦，我真是苦，谁能救我呢？那个我的己这么强大，这么抓，这么爱面子，这么骄傲，这么跟神耗，然后里面不得释放，那个里面被拯救出来那个能力。所以福音救谁呢？救一切相信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反正就是这两种的，一个是选民也要被救，一个不是选民也要被救。那十七节说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本于信就是它的根本，它的源头，它的一切从这里开始的。我们从信心进入，从信心成全的，后面你所有一切也是要本于信啊。以至于信就是说信心一直支取，圣灵一直工作，一直成就，你看到哪边就走到哪边，光照到哪里，路就显开到哪里。这叫做以至于信，到最后带出来的时候，经上所说，那哈巴谷书里面的记录哈，那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以前我看这个话，其实我是不太能够理解，因为觉得不是罪人因信得生嘛，义人就已经是神承认的义人，怎么会是因信得生呢？后来我慢慢的有一些认识的，比较多一点认识，就是说罪人因信称义，义人因信得生。那个生命不是一次性的东西，那个生命是就像那个已经去世的那个讲圣经那个仆人，他说这个信仰是一个旅程，得救是一个过程，是不断的得救，一次得救。那这个观念是符合圣经原来的观念，有关生命的问题，永生的问题，主耶稣中不是讲一次性的，他是在讲到得到这个生命之后，让这里面活水永流一直不断的出来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讲我们罪人因信称义的，那是恢复了跟神的关系，宝血的功效出现了，我们被神称义的，算为义也好，我们不会再不敢到神面前。但是我们要在里面不断的前进到一个地步，是因信得生，生命显出来，生命的丰满显出来了。这个就是罗马书要把我们带进去的情况。那后半段开始讲到罪的问题，从外邦人的罪开始讲，就18节开始。那这里面有几个词是比较特别的，神的愤怒，神的永能跟神性，还有神的审判，还有一个任凭，这些词。那我先交通任凭这个东西，任凭我们看起来有一个事件，因为我不要到教会了，有一个事件我受伤了，有一个事件那怎么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离开神。我跟大家讲，时空中都是事件，就是一个事件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生病的神没听我祷告，然后我就离开神了，这是一个事件。可是这事件的背后牵扯到永远，这个背后是什么？背后可能是神任凭，这样理解吗？ 你一个要神的人啊，时空中他的那个心会被显出来，他要神，到最后他会发现，这是神的拣选。那一个不要神的人呢，时空中也会显出来，一定有某些事件让他绊倒，某些事件让他受不了，某些事件让他觉得灰心，最后呢离开，他有没有回，也没有回来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任凭。当然，这边讲是外邦人的状况，长久活在罪里面，又对罪不知觉，那就是神任凭了。有时候我刚看弟兄姊妹哈，要注意很注意一个东西，如果福音这个能力，这个大能救我们，救一切相信的人，那救的话，我们要注意一个东西，为什么我某件事情我一直过不去，某件事情我就是不愿意服下来，看起来是一个事件，对不对？我举这个例子哈，比如说夫妻吵架啊，然后夫妻吵架，先生就不来教会了，那你看起来是夫妻吵架。可是这背后其实不只是夫妻吵架的原因，这是里面罪的一种滚动跟瑕疵，还有一个黑暗的权势在里面。所以你会透过，你看到你也是莫名其妙，很多时候你就抵挡了，那也不是莫名其妙，那里面一定有某一些罪性的东西，罪瑕疵人。然后更严重是，你如果不是神要的，你就不会那个心，那个心出不来，它出不来，到最后你会选择你要的路，越来越偏，你越偏，到最后你离开神。那最后在时空中你就不见了，这个是神任凭。所以我当然觉得说有两个现象，我用现象来讲，一个是你离开神过得不好，一个是你离开神过得很好，这两种都有嘛。我遇过离开神过得很好的人嘛，我是从离开教会之后风平浪静过得非常好，没人纠葛我的，我说那你死定了那你更糟糕，因为你离开神可以过得很好的话，那就表示你不是神要的人。我还宁愿你离开神过得不好一点，因为你离开神过得不好的话，你还有机会觉醒。浪子离开家最好是过得不好，浪子离开家如果过得很好，跟税吏啊、跟罪人、跟妓女、跟混在一起，然后如果搞出另外一个大局面，很有钱，他不会醒悟过来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那他不会回来的话，我只能跟你讲，他就不是神要的人。所以我们在看什么任凭，绝对不是只在讲到负面说，他开始不顺利了，生病了，有问题，不是哦。有时候一个人很顺利很好，觉得很得着，然后怎么样，那这些外面打转过得很顺利的人，这个是极度危险，因为他离神更遥远。所以这个现象是都出现在我们周围中。那我再讲另外一面，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想象上你去观察一件事情，人会回到神面前，按着圣经说的福音传给贫穷的人，贫穷的意思就是里面是被破碎的，需要的，走到绝路。谁没有到绝路会信耶稣？这种人还很少啦，都是他走到某一种绝路嘛，婚姻破灭了，生病了，不行的，他来到神面前。你如果他风风满满的很好，然后一切都很顺利的话，你看看他多好，他怎么会接受呢？我就觉得很现象的，你今天觉得东西好吃，是因为肚子饿嘛？你肚子都吃得饱饱的，看很会煮的人弄给你吃，看你吃得下吗？你能饱饱又不饿，所以你说他手艺很好，煮得很好吃，我跟你讲，你很饱的时候你都不会要，你饿的时候还是会吃掉，那感谢主。可是那时候滋味没有饿的滋味好了，
天天效力
那时候你吃的可能是吃爱心天
天效力降低，
没有到绝路的不会遇见神，福音传给贫穷。所以一个人被神任凭的现象，那是很可怜的。我在讲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刚才讲是外邦的情况，他被任凭活在罪里面不自觉，然后落在黑暗中，然后在错误中一直打转，他也不自觉，他里面也没有光，所以他连悔改都不会。可是基督徒也会啊，有时候我们讲基督徒，可是我们可能是一个宗教的外壳瑕疵，然后重复的错误。你看到你会跟神拗，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会长这样？我信耶稣，我说我得着基督，可是我基督的生命怎么会跟人家计较？基督的生命跟人家争竞，基督的生命显出来是这么骄傲，那就表示我们里面也不是真正基督的生命，旧有的东西，旧生命还在那边转动转动。那有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不自觉，那我们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说辞安慰自己，然后大家都一样，然后我们在扣成了，就是你讲的也是对的，我也没有说错，因为旧生命本来都一个样，就是一个过程在过嘛。可是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知道有些人从这里面被释放了，这个路你要不要？ 总是有得着嘛。如果你没有得着那就算了，有人得着那表示这有一个得救的路，有一个得胜的路，有一个拯救完全的路，那对于有心愿的人就要把这条路找出来，那越来越愿意啊。所以神的任凭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，因为到那种地步的话你怎么讲他不会听的。有时候我是觉得真的很奇怪，就明明那是错的，你跟他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会改，你就觉得，你就觉得人的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。难怪一个作家在讲说，人世间有两个东西眼睛不可以直接看的，一个是太阳嘛，那看的是瞎眼，一个是人心，你要看到人是承受不住，这是万物极其诡诈，被黑暗辖制的，离开神的，没有神的，其实都是可怜的。那这里面用的一个任凭这个现象要引出救恩了，神是任凭的吗？那我们回头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寻求吗？我不是说我们一定非常好，但是我们的心是会依靠的，会寻求的，会寻找，会想要到神这边来的，这个路会很慢慢慢慢越清楚。那你里面的越得着，你里面力量就越强，到有一天挣脱出来。福音呢是在讲好消息，是在讲神的福音，是在讲基督的福音，是这一章里面我想分三个段落。那后面带下来这个停在外邦人的罪的一种现象，他们的现象在哪里？最后一节讲他们的现象，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是当时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希望别人去行。这个因为里面良心也不恢复啊，活在罪中的人就是这样子哦，要逮就这么来行，就是这个样子嘛。啊，基督徒不太一样，是基督徒会偷偷做，犹太人是偷偷做，可是外邦人是光明正大的做，反正大家都一样啊，你不做他是没胆，他就在笑你嘛。因为那其实是黑暗的一种现象。啊，基督徒因为有光进来，知道神喜悦什么，神不喜悦什么。他因为他可能也没有那个生命去回应，所以他又胜不过那个瑕疵，啊，他就偷偷做。我比如说我以前刚信主，我就看到一个弟兄在教会很热心服侍哦，是我们教会的执事。啊，有一天我就看他在银行工作。啊，有一天我就去那个银行，就看见，哎，他们就在银行的后面就在那边抽烟。啊，那时候我才刚信主不久，啊，我印象中是觉得哦，他是很敬虔的，很爱神的。啊，在教会里面又是这么热心服侍的，我那时候当下其实不太能够接受。不，因为你如果让我平常知道你就长这样，我就还好嘛。可是你平常表现出来是非常好的，很热心爱主啊，那这些，我就觉得说，那抽烟没什么，可是那时候我们刚信主不久。就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，讲一套做一套啊！我那时候是有一点被他绊倒了，但是还没那么严重。但再回头啊看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发现这就是救生命的问题。那还有一个是，人如果在错误中不自觉，那要很小心，会不会我们已经走在一种神任凭的状态里？绝对不是只有外邦人会有这样子哦，犹太人也会这样，要不然他们就不会带来举国灭亡的。那有时候我就想看这个，上次有讲过了，约翰福音第八章不是讲到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吗？啊，耶稣只是说你们当中谁没罪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吗？啊，没人敢打，啊，那人大家看来看去从老道上走出去，主耶稣没有让他们离开啊。如果他们看见他们不敢打，他们承认自己有罪，啊，这时候他们应该在主面前，主啊，哎，我怎么会想要拿石头打他？那不就证明我里面是有罪吗？啊，即使这样，我是不是应该住在那里做主啊？你怜悯我们。可是他们没有，他们就带着罪离开。其实遇见耶稣的人哈，有很多是带着罪离开的，那也有带着忧愁离开的。少年才主是带着忧愁离开的，他跟永生那临门一脚撇过，他就没有进入了。那这个是很可怜的。那他们以后会不会再回来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个。可是我知道的是，有些人真的一去不复返的，有些也是没有再回来的，有些也是一生中没有机会再听见福音的，也有些人一生中活在神的任凭里的。那基督徒如果走上这个路的话，其实非常的可怜，因为你是尝过主恩滋味的人。所以我想罗马书第一章在讲这个东西，它切开三个点，我再讲一次，就是说第一个部分是罪人因信称义，我们在这里面要是这个点上面要先恢复过来，宝血产生功效，才带来罪人因信称义。第二个，在我们身上开始恢复的一个权柄，一个荣耀的生命，但这个中间有一个过程， 那个过程就是旧生命不断的在追求，
嗯，
追求的过程中，到有一天他进入到罗马书第一章，我真是苦。这个过程我们都把它简称叫做旧生命。那罗马书最终要带出来是新生命，新生命不是我们，是基督的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显出，那是新生命。那个在罗马书后半段，就是后面的章节，我们会开始交通这一点。好，那这个是救恩的路。那回到救恩的路，这是基督徒唯一的路，你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。好，我们先讲到交通这边，因为我们是你希望大家都交通的，你们也都听的信息，有不同的看见或者想法都可以交通。
我先。